大家好，欢迎收听 Queerology 的 Podcast 节目，我是娜娜。这期节目可以算是第一次哦，由听众提出来的主题，每一次都说，哎呀，你有任何问题留言给我们，想听什么留言给我们。那这次真的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他想了解波兰堕胎权的争议。那其实波兰堕胎权的争议是在我们录音的两周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11月15号，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周。其实我觉得讲过去了不太正确，因为现在事情在波兰其实也还在发展。今天就请到两位在波兰的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讨论，请到他们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哦，也很高兴他们能够来上今天的节目。那先介绍我们的两位来宾出场，走跳波兰部落格跟粉专的 Veronica 以及 Fifi， 请你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Chesh， 我是 Veronica。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fi。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目前在波兰已经第5年，已经工作2年多了。走跳波兰是我们2015年来波兰半年之后就决定说，我们要做一个提供给大家波兰相关主题的网站。那内容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笔记啊，然后提供一些要来波兰的台湾人一些生活必要的资讯，像是公共交通系统、银行开户，还有租房子这些需要注意的事情，这样子的资讯，就是算是把我们一路走来的生活经验转换成文字，让大家有个参考。那除了这些生活经验的分享之外，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关于文化或是语言相关的主题，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平台更认识波兰。
那 Veronica 呢？
其实我自己是从13年的时候开始写部落格，因为那一年我去波兰交换，那主要就是写去波兰交换的经验和生活。那个时候波兰还蛮不红的，大家对这个地方不是很了解，像我自己去的时候家人也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一个共产国家，但其实波兰已经不是共产国家很久了。对，所以当时候就觉得很希望可以介绍给大家我喜欢的国家，就留下了很多交换生活还有初次离乡背景的心情。那因为太喜欢波兰，2015年我就去考波兰奖学金，然后考到了就回波兰继续念书。正好那时候认识 Fifi， 因为他也刚好考上。其实我们是在波兰才相遇的，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念政大，我们有同时间在学校过，但是我们两个就是算是一个没有交集的人这样子。他是理工背景，加上我已经有写很多文字创作，所以我们就一起创立这个网站。
这算是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哦，在台湾同一个学校都没有遇到但是到了这么遥远的波兰两个人认识，而且还一起经营部落格。那其实我会找到走跳波兰的两位，就是因为我在搜寻堕胎权的这个争议的过程之中呢，注意到你们在2016年的时候就写过这个议题。那我其实也稍微读了一下这个文章，我想它可以算是这一次今年这一次争议的算是起点吧。这篇文章的连结我们也会附在 Podcast 的说明里面哦，大家我觉得可以去读一下。文章里面就有提到，在波兰宗教会决定政治的走向，当时16年的总理叫做贝亚塔西多，他所属的政党叫做法律与公正党，他本身也是党主席哦。那他提出来的理由就是说，身为天主教徒，他支持全面禁止堕胎。所以我读下来，我觉得宗教在波兰应该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两位自己在波兰生活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宗教在波兰可以算是和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为到处都是教堂之外，波兰有很多宗教类的国定假日，比如说山王节啦、圣体节之类的。那在乡村和城市，其实宗教对人们的影响也有差别，比如说去波兰人乡下的家里，像是他们的父母家、爷爷奶奶家，墙上通常都会挂十字架或是耶稣像，就算他们有在墙上，他们的柜子上可能也会放耶稣像。所以可以想见，宗教对可能说乡下的人或是这个年龄层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在波兰的话，学校里是有宗教课的，有的学校可以让家长选择要不要上，但我之前去乡下当志工的时候，他们其实老师有跟我说，为什么他们想要请国际志工来这个小乡下，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小孩没有选择，他们的学校给他什么，他就要看什么，听什么，所以他很希望外来的人可以把他们的宗教观念，他们的国际观带到这个小乡下来，这样子。我也曾经问过波兰人说，诶，你上教堂吗？因为对我来说，同年纪的人可能已经不像我们爸爸妈妈那个时代会做那样的事情，毕竟我自己就不会特别去庙里拜拜，可是如果家人要带我去的话，我还是会觉得 OK， 那我跟着去。那许多波兰的年轻人已经是这样了，当然这里指的是住在城市的人啦，那乡下的话可能还是比较宗教走向这样。他们城市的年轻人已经比较没有去教堂的习惯，宗教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可能就是他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自觉的时候他已经被受洗，那八岁的时候还没有想法的时候他要接受圣餐，再来就是结婚的时候他会在教堂结婚。嗯，其实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文化，因为如果波兰人想要在教堂结婚，出生时就必须要有受洗，八岁一定要领圣餐，他们都会有一个证书来代表说你做过这件事情，而且他在婚前还要去教堂上一个婚前课程，这个课程还蛮有趣的，他就是要传达符合天主教行为的婚姻行为，意思就是说他主要在提倡自然生育，还有他要保护受孕生命等这些内容，你要上完课拿到证书你才可以去登记在教堂结婚。那波兰人不管是乡下人城市人，他们都很想要在教堂结婚，因为他们觉得很漂亮。
刚刚听 Veronica 这样讲哦，我觉得有几个点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蛮有趣的。第一个就是你提到的城乡差距的部分，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都会想象，哇，就是波兰啊美国就好像就很有国际观，就觉得你只要去到外国就很有国际观，但殊不知到了所谓的外国之后，你就会发现在这里也是其实跟我们在台湾一样，就是它会有一些城乡的差别。在美国其实我们的观察也是一样的，就是在城市里面跟在郊区或者是乡村的那种想法其实真的会很不一样。宗教的部分我的理解就是波兰应该主要是天主教嘛，那他们的这种天主教的习俗其实可能在台湾真的也都不是很熟悉，因为台湾不是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但天主教真的有很多严格的规定，比如说天主教的墓园也是你如果不是受洗的天主教徒是不能够葬在里面的。我当时知道的时候也是觉得哇，就是天主教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繁琐的规定，那如果是像这样的话，他们过节日一些跟宗教有关的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繁文缛节呢？
其实还好，就刚才 Veronica 也有提到现在年轻人也不怎么真的很遵守那些禁忌啊规矩啊，对于一般人来讲比较重要，他们会一定会过的节就是复活节还有圣诞节，就像我们的过年一样，复活节周日上教堂，那他们还有一个是礼拜一，就是复活节下一个礼拜一全家人会一起去教堂，然后一起分享经过祈福的鸡蛋，还有圣诞节最重要的就是其实不是圣诞节当天，而是24号要跨25号那个半夜，全家人一定都会去教堂，他们会去参加弥撒，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就是神父会在里面发放圣饼，就白色的圣饼，然后他们在教堂里面是要拨一小块给附近的人，不一定是你的家人，就是不认识的人你也可以拨一小片给他，这样互相分享。家里的长辈会到前面去给神父撒圣灰，有点像我们会去安太岁这样子。那刚才也有提到，其实他们出生的时候在没有任何意识就可能被爸爸妈妈带去受洗嘛，所以这些小孩子他们八岁的时候会有一个圣餐室，他们就是觉得 OK， 我可以穿得很漂亮，很像公主。小男孩就是穿的西装，然后去教堂里面经过这些仪式，然后可以拿到很多家里送的礼物，就是很开心，很好玩。他们其实也不知道、哦、为什么要有这个圣餐室。
我觉得菲菲刚刚讲那个安太岁的比喻其实很传神，就是我们在台湾，对我们来讲这个现在已经有点像是生活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可能不会特别想到这个跟宗教是有很深的关联的。了解了波兰的宗教背景以后，我就想请两位帮我们稍微的解释一下，从2016年你们写的文章提到当时由这个总理自己出来赞成这样严格的堕胎权法案，那到现在就是为什么会演变成这种大规模的上街的示威抗议呢？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其实一开始要从2015年总统大选开始讲起，当年的保守派 PEACE 法律与公正党参选，就代表这个党参选的安杰杜达也是现任的总统，因为他2020年连任。那波兰算是内阁制，所以其实真正让 PEACE 获得实权的是15年10月的议会选举， PEACE 就赢得了多数的席次，多数党就可以决定哦谁是总理这样子。 PEACE 的党主席Jaroslav Kaczynski就是当年十年前死于斯摩棱斯克坠机事件前总统 Lech Kaczynski 的双胞胎哥哥，其实他才是控制整个国家政策的人，那总理基本上就是去执行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PEACE 其实就是保守派，所以他们也是受波兰天主教会唯一支持的政党。保守派上台之后，他们就想说我们要提高生育率啊，所以以前呢他们有一个叫做500加的政策，是每个小孩每个月可以领到500波兰币，就大概就是4000-5000台币。那以前是只有第二胎以后才有，老大是没有的。PEACE 上台之后就是让第一个小孩也可以领到这个500块，一直领到18岁。这个政策呢其实让 PEACE 得到更多的支持者，因为毕竟生小孩就有钱拿嘛，对乡下人来说是非常好的福利。而且就是我们朋友的经验是告诉我们说，小孩一个月真的不会花到500波兰币这么多。这边的话，如果你的小孩上的是公立学校是不需要缴学费的。
嗯，
那再来的话就是他们觉得堕胎是会影响生育率的，所以他们就会对这个堕胎议题下手。除此之外，还有天主教的教义中堕胎就是杀人罪，因为受精卵就是胚胎他们也被视为是生命。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PEACE 就是想要强行通过这个反堕胎的法案。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走跳波兰刚创立不久，我们自己又身为女性，当然我们非常关注这个议题。好，那波兰呢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它对于合法堕胎，目前合法堕胎的限制是非常严格，只有三种情况可以堕胎。第一个就是怀孕是会让妈妈会让母体有生命危险的。第二个就是因为强暴性侵或是乱伦所以怀孕。最后一点就是目前占每年 90% 以上的堕胎原因胎儿不健康。所以反堕胎法案它的目的就是要禁止以第三点胎儿不健康为原因的终止妊娠，包含执行手术的医师也会受罚。但当年的抗议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后来这个反堕胎法案没有通过。那今年为什么 PEACE 又突然要申请大法官释宪？有一个说法是说，为了模糊民众针对政府没有积极防疫的焦点，还有就是PEACE 觉得大家可能会因为疫情不敢上街抗议，就趁机让法案过关。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在美国也有很多类似的讨论，最近有一些州也在提一些非常保守的法案，也是有类似的立场，也是倾向于即使是可能已知胚胎缺陷的情况之下不让女性堕胎。那我会有点好奇，在波兰的话他们的论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认为这样子的事情是合理的，可以被接受的呢？
其实 Peace 和天主教他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说法就是，就算你的小孩四肢不健全啦，有任何的疾病啦，他们也都一样是生命，他们是无辜的生命，所以你必须要把他生下来。那你生下来的话，我们政府就会帮助你养育这个孩子。甚至这个反堕胎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是一位女性政治人物，她叫做 Kaya Godek， 她说，我觉得被强暴而怀上的孩子也应该被生下来，因为孩子是受害者，他是无辜的。这次的事件其实就有许多生长孩童的家属跳出来说话，他们说他们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的帮助，也没有拿到任何的补助，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提高生育率的办法，它只会提高让女性冒险到国外找秘密堕胎的机会。
嗯，我觉得 Veronica 讲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在历来的就是这种反堕胎的运动之中，他们好像一直都认为说，我们只要强迫你生下来，这个生命就会延续下去。但我觉得生命并不是活着就好，生命有很多层面，它有你自己生活的品质，然后也有照顾你的人是否能够得到同样的生活品质。再来就是，其实堕胎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因为不合法而消失过。我觉得这个是在把堕胎非法化的争论里面，我一直非常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强迫女性去选择危险的，就是不安全的堕胎方式。那我有点好奇，事情发生至今差不多是两周左右的时间了嘛，现在波兰还是有大规模的抗议吗？政府的态度有没有因为很多人上街抗议而有一些改变呢？
其实目前政府是没有真正说公告说，哦，我们因为大家抗议所以要撤回或者怎么样，但我知道最新消息是每个礼拜一都还是会有罢工，那下周三就是应该说这个礼拜三还会有一次的抗议游行。对，那因为毕竟是大法官释宪，他是宣布堕胎是违反宪法中的家庭计划法，所以你政府今天如果说好我撤回，那不就是认同这个违宪吗？所以现在是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倒是前几天总统安杰杜达的女儿 Kinga Duda， 她受聘，她之前在安杰杜达当选以后就是受聘为没有薪资的国策顾问，她就跳出来说，女性的事情难道就不能让女性自己决定吗？那她讲了这个之后，就是算是摆明要反对爸爸叔叔的执政党。
除此之外，在上街抗议行动的两天后， Peace 党主席 Jarosław Kaczynski 他就公开了一个电视发表演说，引爆波兰人民的怒火。因为他在电视上说，波兰人应该要保护天主教教会，保护教堂，并且他说那些上街的人，上街去抗议的人，他们都是暴徒，他们不是真正的波兰人。所以波兰人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气愤。
嗯，我有时候在看全球这些议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奇幻，世界各国现在都有这样子类似的语言，就是当政的政党却反对人民上街抗议，或者是说直接把抗议的人定调为就是暴徒啊，来乱的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适的一件事情，本来我们就应该有机会抗议的自由。但是我也不否认哦，其实这一次在做这期节目，我在网络上查一些资料的时候，我也有看到在波兰当地也有台湾人会说，哎呀，现在疫情都这么严重了，还要上街抗议吗？就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我想可以聊一下，那波兰现在疫情如何呢？会不会也当地也有这种压力，就说，哎，拜托你们现在不要上街，疫情都这么严重了。
其实波兰人从疫情一开始，他们真的没有很在意，就有人说啊，每年因为流感去世的都还比这个多。再来就是欧洲人他们没有戴口罩的习惯，戴口罩让他们觉得窒息，觉得自由被剥夺，觉得我好不舒服，我皮肤要过敏了。还有就是以前啦，他们看到你在路上戴口罩，他们会觉得你 病得快要死掉了，你为什么还要出门？你应该待在家里，你应该在医院。所以就是欧洲人是没有这样子戴口罩的习惯。再来就是三月的时候封城嘛，那一直到七月，其实波兰感觉算是有控制在每天大概300到400确诊，跟西欧其他国家比起来算是还好，就是并不是说真的很严重，也没有很明确的第二波疫情。到后来是商家因为封城他们撑不下去，我们有看到好多就是名店啊餐厅都倒闭，那雇主上街抗议，还有就是波兰人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一直待在家里，他们就是以前暑假就是要出去玩啊，我放假我为什么要待在家里，所以他们也很受不了。那政府受不了舆论，所以就渐渐的开放，集会人数的限制放宽，那确诊人数就又慢慢的上来了，尤其很多是他们参加婚礼之后的群聚感染，因为婚礼就是可能会有50到100个人甚至更多。那之后就是9月开学了嘛，政府又宣布说哦，中小学不需要线上上课，大学的话你们自行决定要不要线上上课，所以9月才真的疫情又爆发，那到现在每天都是20000人确诊。我自己的话我也觉得很矛盾，他们没有防疫的观念是不是好事？因为没有防疫观念，所以大家上街抗议的人非常多。以我们公司来讲，虽然我们公司是支持你去罢工，但我主管也说了，你如果去参加抗议，你就必须自主隔离2周，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在家工作，你就是请假，就是无薪假这样子。罢工的当天，其实我下班是有经过因为抗议被封路的圆环，当下是觉得有一点感动，因为电车停驶嘛，整个圆环都被封了，停驶的电车上面也都有贴一些标语，贴那个闪电的标志，还有电车上面原本都是写几号路线嘛，那个的 LED 灯就改成说我们和女性站在一起。
当然其实也有很多男性上街头，像我的朋友之中有刚迎接新生儿的新手爸爸，他们甚至就把小孩子留给公公婆婆，然后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走上街头去抗议。还有我觉得蛮感动的是，我之前去乡下当志工的那个学校的小女孩，我看到他们都拿着标题走上了街头。所以这一次的抗议它其实比较不分性别，也不分男女老少，我甚至在新闻上看到还有波兰的奶奶，他们组了一团奶奶团去抗议，说他要为了他的下一代，他的下下代来努力这样子。
嗯，所以并不会是一个感觉是分世代或者说是分性别的议题，而是说大家多数的人，或者是说确实有一定比例的人，在各个年龄层也好，各种性别各种职业也好，确实是对现在执政党推的这个堕胎严格的，或者说是我觉得性质非常恶劣的堕胎法案感到受不了。但我就会有点好奇哦，因为毕竟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如果说其实现在有这么多的波兰人对这件事情感到无法接受的话，为什么 PiS 这个政党现在会掌权呢？因为听起来他是保守派，然后甚至于可能偏相当右边了，就是说是不是主流的民意跟这一次的堕胎的民意其实有差距呢？
好，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世代隔阂跟城乡差距嘛，政治方面也是这样子。今年的选举结果就是 PiS 的支持者多半来自乡下还有老人，然后呢老人的人数又占了人口的比例优势。那我在这边说一句比较难听的，有一些老人会觉得他们再活也没有多久了，所以他们不会考虑国家的长久发展，那社会开不开放，人权进不进步，关我什么事，我只希望我社会安定很好啊。现在波兰政府不收难民，所以我们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有什么其他难民过来我们国家强暴我们的女性啊，或者是抢劫啊，很多强盗。那波兰作为欧盟的成员，政府是说我已经收了很多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难民啦，我不是真的没有收难民。 Peace 一直以来的政策都很符合这类的民意。之前他们也推说中小学教师不可以教授性教育，因为就是天主教嘛，你必须要符合这个守贞的规范。还有就是 Peace 其实也掌控了国家的电视台，所以老人们接受到的资讯也非常有限。之前呢 Peace 甚至想要推动法案来限制国外媒体占电视台的股权比，但这个目前是还没有通过。
甚至我还有听过老人说他们很怀念共产的时代，虽然说很穷，但是大家都一样穷，大家没有的东西都一样，大家有的东西也都一样，那不会说每天都有一堆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奇怪的同志游行啦、女权运动啦，也不会有外国人来波兰捣乱，甚至年轻人也不会乱谈恋爱、乱搞又不守贞。那因为这些观念，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哪一天波兰可能就会举办一个脱欧公投。
我刚刚在想说，波兰最早的时候怎么会决定要加入欧盟呢？就是像欧盟有一些人权法案在这方面的规定，我觉得还蛮严格的。我不晓得强制力如何，但是感觉跟你们刚刚所描述的这一些可能长一辈的人所信奉的这种观念真的是差距非常多。而且听两位讲波兰的情况的时候，我真的会一直联想到不管我们在台湾的情况也好，在美国的情况也好，其实有很多都是这种非常滑坡的跟错误的连结。就比如说认为难民来国家就一定会乱，但这件事情我不会说它完全没有关系，可是这个更多其实是一种污名的连结，或者是说不教性教育小孩就不会乱搞，但事实上如果你没有被教的话你什么都不会，我觉得这才叫做乱搞啊，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健康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性欲。好，那其实我在看两位的就是走跳波兰的粉丝页的时候，有看到你们介绍波兰人在台湾也有串联就是抗议这一次这个非常严格堕胎法案的一些活动。我很好奇以你们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个议题对在台湾的人来说是重要的呢？
我们自己觉得台湾和波兰过去在历史上其实背景很相似，波兰是1989年共产瓦解，那台湾是1987年解严嘛，那一样都是20多年过去了。在性别议题上，我觉得台湾确实比波兰自由开放，但是台湾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自由都是经过争取而来的。那今天波兰政府宣布了一个不符合普世价值的法案，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可能不是现在，但可能以后。我们自己身为女性，当然会特别去注意身边和女性权益有关的议题。世界上还有许多的角落都存在这样子女性权益被剥夺的情况，我们可以做到的至少是关心，去讨论这样子的议题，不要什么都不讲，不要冷漠。
这边我也想要引用一下德国神学家马丁尼莫拉他在二战后的忏悔文，他说，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我觉得这一篇他的忏悔文里说到的这段话和波兰的情况有几分相似，因为自从 Peace 上台之后以宗教之名来剥夺女性权益开始，接着又因为司法改革、律师啦，还有关注政治议题的波兰人民其实也走上了街头，后来是大规模的教师抗争，然后是波兰政府与教会反同的言论，他们还提出了 LGBT free zone 的议题，好像每件事情都跟非当事人没有关系，但其实后来全部都有关系了。所以政治能够左右我们的权益，我们有幸能够生长在台湾，生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时代，那有性别平等法的时代，许多人都开始关心政治的时代， 大家会愿意去关注和了解不同族群、不同人群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且去改善它。那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视这些成果为理所当然哦，必须时时提醒自己，那些集权啦、以宗教之名剥夺人权的例子，其实在世界其他的角落比比皆是。
我想先补充问一个问题哦，就是刚刚你提到的 LGBT free zone 是指说在比如说在媒体或者是公开的场合或者说是在学校不可以讨论 LGBT 的话题吗？
它其实是一开始是在讲一个杂志，就是意思说这个杂志里面绝对不会讨论到这件事情，所以它就有了这个标语。
嗯，
那后来呢，可能就有一些城市在某些地方它放了这个标语，意思是说在这个地方没有这些人，或者是他们不讨论、不欢迎、不支持这个团体这样子。
嗯，
所以后来就渐渐的会发现跟 Peace 得票率蛮像的情况，某一些地方不会出现这样的东西，但某一些地方，尤其是乡下地方，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标题。
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怕，因为这个等于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然后而且是从根本上否定你的存在。嗯，两位刚刚讲的我真的非常有感触的，也是我在这期节目里面一直提到的，就是现在真的有很多议题，或许是因为全球化，也或许真的是因为这个世代在改变，其实乍看之下他们跟我们可能没有关系，但如果归根究底，如果我们从维护每一个人的权益的角度上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世界各国在发生很多类似的议题、类似的情况。虽然如果是发生在外国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不会那么切身，不是立刻会影响到我自己，但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原因，就是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对这些议题有一些认识，因为我觉得在未来如果身边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它哦。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接受采访哦，也希望有帮助各位听众进一步了解这一次波兰堕胎权抗争的情况，还有事情整个发展的过程。如果节目听完你有更多的问题想要问他们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也可以直接到他们的粉丝页，请你在脸书搜寻走跳波兰，或是到他们的部落格 withpoland.wordpress.com。 那我读了他们的部落格，我觉得在他们的笔下，波兰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他们的介绍方式带有人文的温度跟角度，也希望你可以去看一下咯。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